今天晚上要用成了这个主题来跟大家做一个道理的勉励哈。那成了这句话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最后一句话哈，在约翰福音第19章30节，主耶稣就这里这样说，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了神。好，那这里说到主耶稣来到世上，在十字架上完成了神所交付他的一个工作，他是按着神的旨意来行事，然后完成了神的工作，最后他回到了神的身边哈。那这里告诉我们的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宣道的工作上面呢，我们要跟主耶稣来做一个学习。我们在传福音的目标也要有一个目标哈。我们不是漫无目的的在传福音，我们也不是只是想要把福音讲给所有的人听哈。我们的目标也就是要对神来说成了这句话。那对神能够说成了，就是把神所交代我们的工作完成哈，这是一个对我们传福音这个工作的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哈。好，那我们怎么样来传福音呢？传它是一个动作哈，那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万邦哈。那当然，在我们做这个动作之前呢，我们必须要了解什么是福音，为什么我们有福音可以传哈。那这个福音呢，如果我们是从小信主的话，我们从小就受洗哈，在教会里面成长哈，所以我们可能不太明了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哈。最主要我们的最主要的理解是来自于我们的宗教教育嘛，我们是被教导说我们要传福音的哈。可是其实传福音要有一个认知哈，要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个福音可以传哈，那也要有一个对这个传福音有一个感动，有一个使命感哈。那在我们教会的丁德州长老哈，他有一次在灵恩会里面哈，传讲这个福音的道理的时候呢，他看到台下有一位弟兄呢，他的表情很特别哈，他的表情跟平常不太一样。就在会后的时候呢，丁长老就来到这个弟兄面前哈。那这弟兄也跟长老说哈，他说他看到了一个异象哈，就是在丁长老见证的时候呢，他在台上看到了主耶稣的形象哈，他看到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哈，然后全身都是伤，流着血哈，对着这个弟兄张开眼睛对着这个弟兄在看哈，所以这个弟兄当时就非常的震惊，他非常的感动哈。那当时他就了解到，其实这个福音不是真的像圣经里面文字叙述这样白白得来的哈，他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付出了生命啊，他在十字架上受到极度的痛苦，好，他为我们的罪流了宝血，使我们才得到了这个福音哈。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它不是单单一个想法而已，它是主耶稣为我们所付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恩典哈。所以如果我们在传福音之前，如果我们不能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太知道说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福音很认真的传出去哈。这个跟我们的传福音动机就有关系哈。其实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只是在执行主耶稣告诉我们的一个任务哈，或是完成主耶稣交代我们的一个责任哈，其实我们是在感念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宝血哈，为我们的罪而死哈，所以我们传福音是一个回应神 所为我们所做的一个极大的付出，为我们的罪哈做出的一个极大的付出哈。所以除了理解这个从我们的宗教教育里面理解到为什么要我们要传福音以外，我们的内心也要感念哈，主耶稣为我们死哈，然后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回应神啊。神哈，神所做在我们身上的这些，极大的恩典哈。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如何的传福音哈，那这也很重要，这跟关乎到我们传福音的一个方法哈。那我们通常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会用。策略，我们也会用计划哈，我们会做一系列的活动也好，我们会先想说我们要怎么样去传哈。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让主耶稣来带领我们传福音的工作哈。那这个等一下小弟会再做更深入的介绍哈。那最后呢，我们传福音的一个目的呢，是要让主耶稣的失散在这个世界上的羊呢回到羊圈里面齁，跟我们成为属灵的一家人齁。那这不单单只是把这些人带回来，重点是我们要跟他成为属灵的一家人齁。那这成为家人能够彼此相爱彼此关心，这才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最终的目的齁。并不是只是把他带到教会里面让他受洗成为我们其中的一员这样子齁。所以等如果我们这三样条件都能够满足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告诉耶稣说他的功我们做成了齁。好，那在讲到这个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常常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工作来做齁。那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尤其是在我们现在这个一个比较极度高度商业化的一个社会里面呢，我们对工作的认知可能跟以前的工作不太一样了齁。我们现在在工作的时候呢，我们会强调 CP 值啦，还有效率齁，甚至会有一个对价的关系在齁，因为我们去工作就是为了要赚钱嘛齁。那如果老板不给我们钱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说哎，这工作好像不值得我们做齁。那其实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的一个工作的心态呢，并不是像世俗的工作这样子齁。那往往在这个世界上呢久了以后呢，我们对这个工作就与世俗的工作有一些分不太清楚齁。甚至有时候我们会把它当作像是一般传统信仰对传福音或是对工作的这个认知齁。比如像说我们对这个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九节有讲到说，不要为自己积蓄财宝在地上，只要积蓄财宝在天上齁。那有时候我们就会想说，那我们在为主耶稣服侍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为自己齁赚一些天币齁，存钱在天上。那其实这样的观念并不是这一句圣经要告诉我们的一个的观念了齁。那我们往往就是把它当作是赚天币的时候，那就会有一点像是一般传统信仰的在做功德的那种心态齁。那我们传福音不是在做功德，也不是在为我们，不是在为我们积蓄天上的财宝齁。那主耶稣这句话的意思是要叫我们去分辨一个属灵的价值齁。做什么事情比较有价值齁，而不是说叫我们一定做在教会做事工就是积存财宝在天，就是等于是赚天币的这种观念齁。那另外还有就是保罗呢，他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四节十五节这里有讲到说，他欠了希腊人啊化外人的债呢，故此 情愿尽我的力量把福音也传给他们哈。那有时候我们就会想说啊，我们传福音是因为我们欠了人家的债哈，那有点像是在还债的一个观念哈。这个其实也不是圣经里面要教导我们的观念哈。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其实是要叫我们对这个责任，传福音责任的一个认知哈。这是主耶稣所交代我们的一个命令。好，所以我们对这个主耶稣所交代的命令，是不是有很认真的看待这件事情？我们最终要在主的面前交账，那这个是我们在世的一个责任哈。我们要把福音传出去，而不是说我们真的是欠人，我们是在我们做工是在还债哈。那最后就是，我们带人来受洗呢，是在赚业绩吗？哈，好像有时候我们会想说，我们多带一点人来哈，好像是在就是在外面的。如果我们在外面工作，有点算是在做一个绩效考核，或是做业绩的这种观念哈。那其实呢，我们并不是在做这件事情哈，我们只是在忠心的做主耶稣的一个仆人哈，完成主耶稣对我们交付的一个工作哈。好，那我们再来谈到这个福音的一个内涵哈。其实我们怎么看待福音这个传福音这件事情哈？传福音这件事情虽然是主耶稣交代我们的一个工作啊，给我们的一个命令哈，要往普天下传福音哈。可是其实福音的工作是神的工作哈，它是神一个大能的救赎计划哈。那它是我们基督教的一个根本，也是主耶稣来的一个目的哈，是我们教会的使命哈。那当然，这个传福音它是有一个先后的一个顺序哈。那在罗马书的第1章第16节就有讲到，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哈，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哈。那这里讲到它是神的一个大能的工作哈。那我们只是参与神大能工作的一份子，好，我们不是主导这个工作的，我们不是主导这个工作的人哈，神才是主导福音工作的人哈。所以神在安排这个救赎计划的时候呢，刚刚我们念到这节圣经就有告诉我们，他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而且他是有一个先后的顺序哈，他是先要救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哈，所以有一个顺序，他是神的工作有一个顺序哈。那另外保罗告诉我们说，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只传十字架的救恩哈，因为这个才是福音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的价值观念哈。那我们现在其实，在传福音的这个事工当中呢，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安排了许多的活动哈，也安排了很多的方法哈，想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哈。可是我们常常在讲福音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讲到品格教育，会讲到怎么样做一个我们讲道德观哈，那这都是圣经里面非常良好的一个价值，但是最重要的价值是十字架的救恩哈。可是我们却比较不讲这个东西，因为这东西比较难接受，哈，我们比较难对人家开口，所以讲到最后呢，我们都没有把福音传出去，我们只是在传一个价值观念哈，而且这些价值观念是外人他们本身就认同的一个观念，那这样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就失去了它最重要的一个价值哈。那另外呢，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会选择对象，好，那在 刚刚念的那一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它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哈。那所以我们的对象，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是谁？是传给一切相信的人哈。那这些一切相信的人是蒙神怜悯的人哈，不是蒙我们怜悯的人。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挑对象啊，这个人看起来好像蛮不错的，好像是个好人，或许他能够接受福音，我们把福音传给他。可是有时候神要拣选的对象是我们不喜欢的人，是我们看不上眼的人哈。所以并不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要比较谨慎哈，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念去选取谁是选择谁是我们应该要传的对象哈。所以传福音的对象不要选自己喜欢的人哈，那要求神带领我们，让蒙神怜悯的人能够在我们的面前出现哈。再来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靠圣灵哈来传福音哈。那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一节第四节和第五节那边讲到哈，这是保罗他所说的一句话哈。他说：“兄弟们，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哈，那在这里讲到保罗在这里讲到，就是说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不是用高言大志，也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哈。他所用的是圣灵和大能的名证来传福音哈。那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保罗是一个饱读诗书的人哈，他本身是师出名徒哈，他是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懂律法的人，所以他如果要用他自己的能力来传福音，他可以用高言大志来说服哈，来说服所有的这些他所要传的对象哈。那他也不是用情感去跟人家把感情哈，不是用委婉的言语来跟人家传福音，他传福音只靠圣灵还有神大能的名证哈来传福音哈。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因为他希望他所传的福音让人家相信，不是因为他自己的能力，而是因为，也不是因为人的智慧，只是靠着神的大能来把这个福音来传出去哈。所以常常我们看到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只讲十字架哈。只讲十字架的救恩，那因为这个是神在要拯救世人的一个大能，好，在十字架上彰显出来，所以他只讲这一个。其实他可以用非常多的方法来传福音，哈，他自己也是非常有能力的人，可是他宁可不要，他宁可要靠着依靠圣灵和依靠神的大能来证明神的道理，哈。那我们在旧约里面也曾看到一个例子哈，为什么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要靠自己的才干哈？那在这个士师记第七章第二节的时候呢，就是记载基甸要攻打米甸人的这个故事哈。那这故事里面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基甸呢，他为了要攻打米甸人，他召集了大概32000人哈，一起要攻打这个米甸人的大军嘛。那可是耶和华就对基甸说，在士师记第七章第二节，耶和华就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的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我。”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哈， 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哈，神他不希望说，让我们以为我们自己能够靠着自己的能力来完成神的工作哈。那为什么不要这样做？因为我们可能会自夸，我们可能会骄傲，所以我们在这个基甸人攻打米甸人这个事上呢，我们就看到神不断的把这个攻打的人数减少，从32,000人当中不断的减少，到最后只剩下300个人哈。他们用300个人去攻打135,000人哈，那最后打赢了胜仗哈。那在以色列人哈的当中，他们绝对不会相信300个人可以打败135,000人，甚至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也不太可能会有这样子的认知哈。所以，既然得胜了，就知道这个得胜是靠神来得胜，而不是靠人来得胜哈。所以，我们传福音要靠圣灵，我们得胜也要靠着圣灵哈。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传福音要做到两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救自己的灵命，也要救也要救我们传的对象的灵命哈。那如果我们传福音没有办法让自己得救，也没办法救人的时候，我们就偏离了我们传福音的一个目的哈。那在马太福音第7:22-23这里有讲到哈，主耶稣讲到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们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好，在这里主耶稣有讲到，在这个末日的时候呢，在做交账的时候呢，有一群人是主耶稣不认识的人，可是这群人所作所为呢，他们是一个有效的一个行动，他们把福音传出去了。他们奉了主耶稣的名传道，他们奉了主耶稣的名来赶鬼，甚至奉了主耶稣的名行了许多的异能哈，这个在我们看来都是有效的一个行动哈。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最希望就是说我们能够把主耶稣的名传出去，甚至可以把鬼赶走哈，甚至在许多人的面前能够行了异能哈，让人家因为神的大能哈，的这些见证来相信主耶稣哈。可是虽然这些人有效的一个传福音的行动，那可是他的方法跟目的是不是符合主耶稣的旨意呢？这个我们不知道。可是在主耶稣回应他们的时候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哈，离开我去，我们就知道原来他们在主耶稣的眼里是一些作恶的人哈。那我们怎么去分辨什么人是作恶的人，什么是好的人呢？在马太福音第7:18-20的时候，这里有告诉我们的哈，主耶稣这样讲，他说，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哈。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要救自己呢，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有我们不是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行动非常有效让人家来信了耶稣哈。其实我们更要注重的是说，我们要成为一个能够结出好果子的树哈。那这个结出的好果子就能够证明我们是一棵好树哈。所以好果子的来源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而是因为我们本身是一棵好的树，才能够结出好的果子。那这个福音的果效呢，如果是一个好的果子，必须要从我们本身做起。我们要 我们本身要成为一棵好的树，才能结出好的福音的果子来哈。好，那再来看哈，我们怎么样？我们的福音怎么样才能够救别人呢？哈，我们在马太福音第23章的第15节，好，这是主耶稣对法利赛人他所说的一句话哈。他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们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好，在这里讲到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有传福音，他们带领人入了教，可是入了教以后，他们却没有好的行为，甚至做了地狱之子，比他们还要加倍哈。那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知道，其实法利赛人在主耶稣的眼里，他们是做表面功夫的人，所以他们在传福音也是做表面功夫啊。那这样子的功夫没有办法救，没有办法救这些慕道朋友哈。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如果只做表面功夫，只是把他们带入了我们教会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得救的。我们不只要把他们带来教会，我们还要喂养他们，让他们在教会里面的灵命能够成长哈。所以，我们不要做表面的功夫哈。我们传福音不是只是爱传而已，我们要把爱传出去哈。所谓什么叫做爱传，就是我们喜欢当头了哈，喜欢讲给人家听。可是当人家进来了以后呢，我们却没有用很久，我们却没有用主耶稣所交代我们的爱来对待他们哈，不关心他们哈，只关心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哈。好，那再来讲到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些慕道朋友哈。其实慕道朋友不是我们拣选的，他是慕道朋友都是神的羊哈，只是我们先进来了神的羊圈里面。那其他的那些还在外面流浪，还在外面所流浪的这些羊呢，迷失的羊呢，他们也是属神的，只是他们在我们后面进来哈。所以慕道者是神的哈，那传福音它是神的计划，是神的一个工程哈，那所传的对象也是属于神的哈。那我们来看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四节，就有告诉我们，就如同神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哈。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其实慕道朋友是什么时候，这是我们属于神的人，是在什么时候就决定了呢？是在创世以前就决定了哈。所以我们出去传，不是说我们多有能力哈，让这个人让这个原来不信的人变成信的人，不是，他在创世之前神就已经决定他是属神的人哈。那另外在约翰福音第15章第16节又这样讲，他说耶稣告诉我们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如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要赐给你们哈。所以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神要我们这些先被神拣选的人要结果子啊。那所谓的果子就是圣灵的果子啦，那这记载在加拉太书的第5章第22节到23节哈。那我们本身要有一个属灵的特质，就是神仆人的一个特质，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哈。那我们如果有这些果实的时候，结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能够把福音好好的传出去哈。因为我们所结的这些果子不是要给我们自己用的啊，这些果子是要给神为我们预备 要我们传出去的这些尚未回归到神羊圈里面的牧道者来使用的哈。那最后呢，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最后这一段又告诉我们，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哈。所以其实我们要知道，有时候我们找不到牧道者，我们不知道牧道者在哪里，我们不知道神拣选的人在哪里，我们要跟神求啊。神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的果子长存的时候，我们奉了主耶稣的名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我们。那这里并不是叫我们跟神求让我们的生活更好，让我们的事业发达，但是向神求说怎么样让他的工作能够完成哈，那怎么样让我们能够遵照他的命令找到属于他的这些迷失的羊哈。所以我们要跟神来求哈，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好，那宣道呢就是要靠神的靠圣灵来行事哈。宣道是神委托我们做的工作哈。那他既然是神委托我们的工作，他必然就有神的一个计划，还有一个顺序，还有一个规则在里面哈。所以我们在做宣道或是传福音工作的时候呢，不是凭着自己的一个热情，不是凭着自己一种冲动哈，就是我今天设定目标，我今天就是要发1000张传单，带来二十个牧道者，或是更多哈。我们不是这样子做的哈。这些我们在做宣道工作的时候，不是按照我们的意念哈，它是按照神安排的，神的安排，按照神的规划来做，他当时交付我们的一个工作哈。好，那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九章第36节到第38节，这里有写到哈，主耶稣他看到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于是他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哈。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观念哈，要收的庄稼多，可是工人是少的哈。那并不表示说我们自己就可以跳下去哈，收割这些庄稼哈。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我们要求神打发他的工人出去，就是打发我们出去哈，去收他的庄稼。那他的庄稼在哪里？神知道，我们不知道哈。所以神打发他的工人出去，我们才能够把他的庄稼收回来哈。这是一个宣道的传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哈，求神打发他的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哈。那我们有时候会讲说，那我自己去收割不行吗？我自己很努力的去凭着自己的能力去做不行吗？其实我们会觉得说，哦，传福音没有对错，传就对了哈。可是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有发现其实圣灵一直在引导保罗他们传福音的工作哈。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的第六节那里就有讲到哈，保罗他是按照他的规划要去传福音，可是圣灵竟然阻止他。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六节哈。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我们看第七节哈。第七节就是保罗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想要往必推你去，耶稣的灵却不允许啊。我们看到他想要到那边去传福音的时候，主耶稣的灵竟然不允许他去传福音。所以我们传福音不是说我们到哪，我们自己想去哪里啊，或是说我们想要怎么做啊，随心所欲啊，不是啊。其实是保罗在这里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范例啊。主耶稣会不允许他去在那个时间点到那个地方去传福音哈， 所以我们要问啊，我们真的要问，我们可不可以去？主耶稣，你的意思是什么？你要带我们去哪里？哦，那保罗在这个时候呢，就在晚上看到了异象哈。原来主耶稣的意思是要他先到马其顿哈，去传福音，因为那边有人需要他哈。所以他们就先到那边去了哈。那加拉太书第五章第25节这里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若是靠圣灵来得生呢，我们就要靠圣灵来行事哈。我们今天既然受洗得救，成为主耶稣的人，又求到了圣灵，我们的生命因着圣灵来更新哈。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就应当靠着圣灵来行事哈，不是靠着我们救人，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来做这些主耶稣所交代我们的事情哈。那所以，我们不要太看重我们自己的才能呐、啊，那也不要太看轻我们自己的才能哈、哦。其实，我们有很多我们自己的能力在身上哈、哦。啊，我们有我们工作的时候的一些专业，可是也有一些是我们生活上的一些专才，是我们自己忽略掉的哈、哦。那我们也不用妄自菲薄说啊，我什么都不能做哈。其实有时候神要用我们的地方很特别哈，并不是按照我们的专业或是我们的力量来做的哈。啊，那主要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神要怎么用我们是神的工人，神要怎么用我们不知道。好，所以我们也不要自己决定说我的专业就是这个，那我就是要在这一个方面来侍奉神哈。那小弟自己在这个服侍的时候就有一个经验哈。那因为我本身是做美术设计的，那又有一些行销的经验，所以当小弟在担任宣道骨负责人的时候呢，我就用了我的专业来设计了一系列的宣道活动哈，那也设计了我们教会的一些行销工具哈。那当我们做完的时候呢？大概足足有1年的时间，我们教会都没有新的牧道者进来。好，那这个时候小弟就想到说，哎，我应该要向主耶稣求哈，知道主耶稣要怎么样来用我哈。所以那个时候呢，小弟就一个观念想说，如果我一直在做这些事情，总有一天我会做到没有力气哈。因为其实我们在筹划这些事情，在做规划，在做计划，甚至把人召集过来，都要花很大的力气哈。那如果我们在不断的这样一直做下去，有一天我们会觉得说很无力哈。那小弟就心里就一个想法，就说啊，有一件事情是我还蛮能够做的哈，那就是我会开车哈。那时候教会。晚间聚会的人数不是很多，那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希望能够开车载一些信徒也好哈，长辈来也好，来到教会聚会哈。那就在有这个想法不久以后呢，西子教会的宣道，当时的宣道陈杰正弟兄，现在是执事嘛哈，他就打电话给小弟说，他们那边有一个慕道朋友。啊，他其实是住在我们双年教会附近哈。那他因为是视障，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去来接待他哈。那就因为这样子啊，小弟就得到了一个接送慕道朋友的一个机会哈。那一开始就是接这位慕道朋友晚上来聚会，诶，结果这位慕道朋友呢，他又带了另外一个慕道朋友来哈。所以慢慢的呢。就变成两个人，然后之后另外一个在我们教会慕道的长辈，他听说我开车回去带慕道朋友，他也告诉小弟说，那不然你也来带我好了哈。就是这样，就这样子一个带一个接一个，在那段期间，小弟一次晚上出去一次就载了大概4个人哈，能够来到教会。所以神在用小弟的时候呢，不是用小弟的专业。而是用小弟觉得说，好像没有什么困难的事情，就是开车哈。那这是小弟被神所用的一个 经历了哈。那我们传福音也不需要太气馁，也不需要觉得说自己有对我们的教会要有更多的一点的这个信心哈。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害怕哈。那有一次我们的这个福音组哈，福音组他们出去外面发传单哈，他们就遇到了一个老伯伯哈，那这个老伯伯他之前是在，是在外面做大哥的哈，那他我们福音组的弟兄哈，就发传单给他的时候，那看到我们的这个传单上面写真耶稣教会啊，写真耶稣教会，哎，他这个伯伯就很有气了哈，他说是为什么你们叫做真耶稣教会？难道别人都是假的吗哈？那这个我们常常听到，可是我们常常听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可是我们真的遇到了哈。那这个伯伯因为本身是大哥嘛，所以那个气势也是非凡哈。那我们那个福音同工啊，他就也不好跟他争辩呐，所以他在那个他也觉得还蛮委屈的啊。我们就发个传单，还要受这个大哥的气哈。结果这个北北哈，他拿到那个传单，一直把这个事情记在心里。他想说，他看一看我们那个双联教会的地址，离他住的地方就在同一条街上。那他晚上呢，他就有点不服气，他想说来踢馆，好，来看看我们教会到底为什么，到底真在哪里哈？那是抱着一种。想要来教训我们的那种心态，想要来教会哈。可是就是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动工。好，那天他要来之前呢，他遇到了他的弟弟哈。那他这个北北的弟弟呢，就告诉北北说：“哎，北北，就说大哥，你知道吗？这个我们妈妈哈，我们的妈妈以前也是在真耶稣教会里面聚会的哈。那他就想到说。”他因为这个伯伯，他很年轻的时候就离开家里，他去当兵，又在外面做船员，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家里发生的事情。可是他记得他就是他妈妈过世的时候呢，教会为他的妈妈做了很好的一个安葬哈，所以他对教会是有一种感恩的心情在。那当他弟弟。告诉了这个北北这件事情的时候呢，那个北北的心情就整个转变哈。他原本是要来教训我们的哈，来踢馆的，结果他变成一个怀着一个抱着一个感谢的心情来到教会。好，那就是他来到教会以后，他也没有很张狂，就坐在。教会前面听道理哈，那没有几天他就求到了圣灵哈，所以后来他也进入了我们，他也受洗归入我们教会哈。所以这个主耶稣要怎么待人，我们真的不知道哈。我们有时候觉得说我们付出只是一点点的心意，或是说我们付出一个微不足道的动作，可是当主耶稣的大能显现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呢，我们不只能够把人带到教会里面来，哈，把人带到主耶稣面前来，我们还能够见证到主耶稣在我们传福音当中所作所为，哈，那我们才能够把荣耀归给神，哈，这是很重要的，哈。我们的福音传到最后，如果把荣耀归给自己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就会变成刚刚所说的一个，在神的眼里，我们就变成一个。作恶的人哈，好，那我们在什么时候才能够跟神说，我们的工作成了哈？那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工作成了是在十字架上哈。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 说我们把工作做成了哈。那有时候我们会想说，哎，我们把这个慕道朋友呢带到教会里面来，让他们了解了道理以后，让他们受洗，好，成为教会的一员，我们的工作就成了。然后那之后，他的信仰造化就看他们自己了哈。其实不是这样哈，其实我们的工作绝对不是在他们受洗以后就完成了哈，我们要把它当做是我们主里面的，就是在主里面属灵的一个家人哈。如果我们不能够接受他们成为我们属灵里面的一家人的时候，我们的工作还没有成功诶，因为我们未来是一体的。如果他只是我们只是看着他进来，然后因为他的信仰没有进步，慢慢的又离开了，那我们的工作是失败的，我们的工作没有成哈，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跟主耶稣说我们的工作成了哈。好，那我们双联教会有一位施秉章弟兄哈，他也是一个视障的弟兄哈。那他有一阵子在慕道的时候呢，比较不乖，他会跑来跑去哈。那个时候他有意要受洗，可是，在受洗之前，我们就有告诉他说。你既然要受洗了，那我们这次的灵恩布道会呢，你要好好的在教会里面聚会，好，不要再跑来跑去哈。他其实跑来跑去，也不是说他跑到外面去玩了哈，而是说他跑到其他的教会去聚会哈。那我们那时候那样告诉他，结果他还是一样哈，照着他原来的样子跑，到外面去哈。没有来参加我们的灵恩布道会，所以当他那次的灵恩，当他那次报名受洗的时候，我们没有让他，我们他的审查没有通过哈。那没有通过的时候呢，他心情就非常的不好，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他没有办法来到教会，他对教会就是有一些不谅解哈。那小弟后来也是花了非常多的时间私底下跟他沟通，那希望他能够回到教会里面来那总算大概在一个月的沟通时，沟通以后他能够回到教会里面那最后他还是在我们的教会受洗了可是受洗的时候呢，他没有。他的生命还没有转变，因为他本身视障，所以他，对外人他有一种恐惧，他对外人一种，他会有一种，不信任的感觉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积极的跟他，希望能够把他带起来哈。可是，就是一，因为那个时候他又有一些状况，所以他必须要回到他南部的家乡去哈。那这个他回去了大概两三年了以后呢，我就想说他不知道状况怎么样，所以我就打电话去他南部的教会去问他哈。哎，得知他有常常去教会聚会哈。那后来我又跟他通电话呢，哎，发现他生命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哈，就是说他不会像以前在我们双联教会的时候那么的萎缩哈，那么的对人群有恐惧哈，他变得非常开朗哈，非常乐观，那也非常积极的参与这个教会的一些事工哈，而且他本身还又。他自己本身又去带领另外一个慕道朋友哈，所以他发现说，哎，他在南部的教会里面成长了哈，变得非常的，感觉他的生命被更新了哈。 在得知这样的状况以后呢，啊，我们的心里就得到非常大的一个安慰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喜乐哈，因为看到他的生命成长哈，那甚至能够成长到能够带领慕道朋友哈，我们相信他的信仰，我们不只是把他带到教会里面来哈，我们已经都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了哈。那最后呢，他在去年的10月哈，他就因为心脏的关系，他就在家里过世哈。那他过世以后呢，我们其实也不知道是他所带领的那个慕道朋友跟小弟来联络，说啊，这个秉彰弟兄他已经离世了哈。那小弟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感到非常的欣慰啦，因为不只是他的生命成长，甚至连他带领的人哈，他跟他相处得非常好，好像一家人那种感觉哈。那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一个属灵的一家人哈。那这些慕道朋友呢，他们虽然还没有受洗进入主的羊圈，其实他们未来也是属灵的一家人哈。那这个秉彰弟兄能够跟这个慕道朋友相处得这么好哈，我相信未来这个慕道朋友也能够成为我们家属灵家里的一个家人哈。那最后小弟想说用一句圣经来跟大家做一个勉励哈，在约翰三书的第三章到第四，呃，三章的约翰三书的第三节到第四节哈。那我们传福音的目的，就是要让主耶稣的羊再次成为一个属灵的大家庭哈。那约翰三书第三章，约翰三书的第三节到第四节，这里写到有弟兄来证明的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哈。那这样的喜乐，就是我们宣道的一个，会成为我们宣道未来宣道的一个动力哈。当我们看到我们把神的羊哈，再一次带到神的家里，带到神的面前哈。主耶稣有说到哈，他说他的食物就是按照神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啊。那这个食物就是在这里讲的哈。我们内心的一种喜乐哈，一种饱足感哈，就是当我们把神的工作完了以后，我们得到喜乐，得到饱足，成为我们未来侍奉的一个很重要、很持久的一个力量哈。那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跟神说：“哎，主啊，你的工作成了，不只是在慕道者身上。”而且在我们的身上哈，那小弟就用以上的道理跟大家做一个，今天晚上一个宣道的勉励哈。